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我们看看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我们先来关注2023年的报税。在2023年会有四个关键的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国税局在1月12号就上一个周四宣布2023年的报税季呢会从1月23号正式开始，随后就会开始受理2022年的税表了。那么以下呢就是今年在报税的时候有一些关键的变化和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第一个要注意的事项是这次报税的截止日期是4月18号。国税局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今年大约会处理 1.68 亿份个人的报税表，因为一些日期的原因，纳税人今年会有额外的3天时间去提交税表，也就是说4月18号是今年报税延期报税的最后的截止日期。而有一些申请了延期的纳税人呢，是需要在10月16号前申报的。再来看第二个注意的事项，就是小额的转账报税的新规则至少延后了一年实施。在2021年呢，美国是通过的美国就职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制定了一项有争议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从2022年的1月1号起，使用 PayPal、Venmo、Cash App、Zelle、Google Pay 这样所有第三方支付应用平台的用户，如果他在一年之中累积到了600美元或者是600美元以上的商品或者是服务的付款，是需要上报收入的。那么这个新的规定，它的目的是打击纳税人不报告他们的收入这样的逃税行为。但是去年年底呢，美国的国税局宣布把这个政策推迟实施，也就是说纳税人暂时不必要因为这一部分的小额的收款而收到 1099K 的报税表了。但是随着新规定推迟实施，国税局还强调现有的 1099K 的报税门槛，也就是说超过200笔交易的超过2万美元的收入还是继续有效的，也就是说还是继续需要 1099K 来报税的。第三个要注意的事项呢，是使用免费报税服务的收入的门槛。从1月13号开始，2022年收入在7万3000美元以下的纳税人都可以使用免费报税服务提交税表，但是国税局呢会等到1月23号报税季开始之后才着手处理。第四个要注意的事项就是缴纳2022年第四季度预估税1月17号就截止了。为了做到按时支付税款，有很多的纳税人他都会在一年中缴纳季度性的预估税，但是有不少本应该这么做的纳税人是忽视了这一点的。那么在通常情况下，拿 W2 表纳税的人，他的预估税呢是从每个月的工资中扣缴的。如果纳税人赚取了没有预扣税款的额外的收入，比方说像有一些人有1099表的一些独立的承包商，他就应该是按季度向国税局去缴税的。在几个周之前，国税局就敦促这部分纳税人在1月17号的最后的期限前要缴纳2022年度第四季度的预估税，否则在2023年报税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收到意外的税单或者是支付附带的罚款。第五个我们需要关注的事项就是在2023年我们报税的时候要准备的一个清单。国税局是整理了一些报税清单的，那这个清单会帮助很多纳税人更加快速的完成报税，同时也可以避免出现一些报税延误的情况。但是呢，为了确保准确性啊，国税局提醒纳税人在报税前要准备好所有的报税材料，如果你提交的税表中包含着错误啊，或者是不完整的信息，就有可能面临着被国税局审查或者是要求修正的风险。那国税局就提醒纳税人说，大多数的收入是都要纳税的，包括失业的收入、养老金、退休计划、银行利息，或者是从零工经济或者是数字资产中得到的钱等等，都需要报税。纳税人应该确保他们在报税的时候申报了正确的收入的金额。 那么其次，使用电子报税并且选择直接存款，会加快退税的过程。国税局说，电子报税的方式可以帮助纳税人避免出现计算上的错误，并且能够指导纳税人一步步完成报税。虽然国税局今年表示说电话服务呢会有重大的改进，但是热线中心的业务啊仍然是非常的繁忙的。那么国税局就敦促人们去访问 rrs.gov 这个网站来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rrs.gov 这个网站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加州一系列的风暴马上就要结束了，积雪融化有可能会引发洪水。我们来看看从加州的干旱到引发洪水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变化。在1月16号的时候，加州是再次遭受到了雨雪的袭击。天气预报员说，从圣诞节开始，袭击加州的一系列的风暴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对于积雪融化引发的洪水的担心是仍然存在的。这总共发生在加州的九场风暴，我们称之为是大气河，它已经在加州造成了有19人死亡，淹没了社区，关闭了高速公路，并且还切断了几万户家庭的电力供应。而加州北部和中部地区风暴和随之而来的破坏比南部是更为严重的。美国国家气象局说，截止到星期二早上的冬季风暴会给加州东部边缘的山脉内华达山脉增加额外的1英尺到3英尺，也就是说大约30厘米到91厘米这样厚度的降雪，时速高达每小时60英里的阵风会让旅行变得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国家气象局还说呢，预计会有一个规模比较小的、移动速度很快的风暴系统在周三，也就是明天的晚上，或者是周四的早上到达加州。国家气象局说啊，从那个时候开始，预计整个加州就会有一段比较干燥的天气啦，至少会持续到周末，并且还有可能会持续到下一个周。那么现在当局啊表示说，令人担忧的是大雪有可能会导致春季洪水的泛滥。在本周一的时候，我们拿到的数据是1月16号因为整个加州的积雪融化之后，当日流入溪流还有河流的水量是平均水量的 247%， 也就是将近 2.5 倍。研究人员和官员说，降水是有助于缓解加州多年以来的干旱的状况的，但是整个冬季还需要更多的降水才能长期解决这样的问题。根据加州的数据呢，加州最大的一些水库包括沙斯塔水库，从去年12月份以来呢，水位已经是大幅度上涨了，但是仍然低于每年这个时候的长期的平均水平。那么加州的州长加文纽森说啊，在过去两年风暴夺走的生命比雨火夺去的生命是要多的。再来看以不降雨著称的旧金山啊，从去年年底雨季开始到1月16号的下午的4点，旧金山的降雨量呢是 20.47 英寸，也就是 51.99 厘米，半米左右的样子。那么在上一个周日1月15号呢，几乎已经达到了它的年平均水平了。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次的九场风暴是因为大气河所引起来的。那什么叫做大气河呢？大气的河流吗？大气河呢是类似于天空河流的风暴，的确是在天空中的大气产生的风暴啊。它在大气中流动的冷凝的水蒸气柱会产生大量的降水，就可能会导致洪水泛滥，引发泥石流，并且导致生命还有巨大的财产的损失。美国宇航局说，这些天空中的河流相对呢是比较常见的，地球上随时都有大约是11条左右，大多数的大气河流都很弱的，并不会造成破坏。实际上呢，他们还可以为人们去提供急需要的雨水或者是雪。根据美国国家公园大气管理局的数据，大气河流的流量是密西西比河的15倍，它们看起来是像一条可以绵延数百英里的细云彩。那么我们今年所遇到的这个大气河流并不是第一次了，在2019年有一个绰号叫做菠萝快车的大气河，当时是袭击了加州，来自夏威夷附近的水蒸气呢是带来了降雨，并且引发了泥石流，导致部分的房屋滑下山坡。在2021年的时候，有一条大气河呢在2天之内给加拿大的卑诗省带来了1个月的降雨，也是引发了致命的洪水还有山体滑坡，而且当时这个大气河还摧毁了社区，并且切断了通往加拿大最大港口温哥华港的通道。所以大气河呢虽然能够带来降雨，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我们再来看圣塔克拉拉县通过这次的大气河流，到底4个水库的储水量已经到达什么程度了呢？ 目前圣塔克拉拉县境内的四个水库都超过了100%的蓄水量了。这四个水库是 Coyote 水库，它的储水量111%。Uvas 水库105%， El Mandan 水库104%， Lexington 水库103%。这些水库都已经满过头了，所以泄洪道在周一的时候开始打开放水了。其实在圣塔克拉拉县大约有10个水库的，最大的水库是在 Gilreel 的 Anderson 水库，目前它却只有 36% 的蓄水量，连一半还不到。这并不是因为当地的雨量不够，是人为的因素。因为这个水库目前在进行一个$11.9亿的地震加固工程，它的水位是必须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上才可以。那除了安德森水库，还有上述的四个水库之外，其他的水库的水位大约都在50%到100%之间。这波下雨目前还没有结束，山上的水呢也仍然往水库中在流，所以目前圣塔克拉拉县境内的水库的水量还是比较充足的了。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在阿拉米达县 Fremont 和 Sono 之间的有一辆客运列车呢，因为泥石流被叫停了，然后呢，旅客就被疏散了。这个事情大约是发生在上午的8:45左右。当消防局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火车因为轨道上的泥石流是被迫停了下来。火车呢是被100英尺长的泥石流给拦住了，那车上有220名的乘客被转移到了一辆救援列车上。目前这个地区道路仍然被关闭，列车也没有脱轨，也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看起来大气核造成的泥石流还真的是发生了哦。如果开车行驶路过有山体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小心的行驶。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湾区新建房屋的速度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放缓。那最近一段时间，湾区新房建设的速度在放缓了。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从2022年年底到11月份，旧金山包括东湾还有半岛被批准建造的新的房屋的数量大约是10,000多个，比2021年的同期下降了 16%。 那么南湾在圣荷西大约是批准了4,000到6,000所新的房屋的建造。但是现在新房建造的速度放缓了，原因是有三个。第一个呢是建筑贷款利率上升了，导致数百万美元的大型开发项目的每一个居住单元的成本都增加了大约$20,000，所以很多的开发项目就不得不被搁置了。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疫情以来材料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建房的成本在过去的2-3年里上升了20%，再加上科技公司的裁员，开发商对湾区房地产的市场信心就变得有点越来越低了。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湾区的经济适用房的收入大多数是来源于政府的补贴，但是经济不稳定的情况，这些补贴啊往往都会被削减或者是被砍掉。所以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费舍尔房地产还有城市经济中心主席肯·罗森他表示说，湾区新房建造的速度已经在变缓了，但是在2023年还会进一步的放缓，很多的开发商啊还可能会搁置项目，一直到建筑的成本下降下来为止。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